弟兄姊妹平安，见到今日讲到的题目山在颈上的石磨，不知道呢、大家如果形象化地将它想象一下的时候，你会见到一幅怎样的图画呢？我想问呢、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朋友是见过石磨的？有没有？有，也都很多人见过石磨。你見過那種石磨是怎樣樣的呢？現在就通常我們見到那些石磨，我們叫做即家用石磨，就叫做石磨仔。如果你嫌外面買的那些粉呢，麵粉各樣粉不夠幼細，有些人會自己買個石磨仔回家，然後自己呢就磨到它又滑。這些石磨仔呢，如果即將這些石磨仔的上面那一塊可以轉得到的石塊，因為下面還有一塊的，有兩塊石塊，一個是做底，一個是做那個轉動的。現在講緊呢，掛在頸項上面呢，就講緊上面那一塊轉動得到那一塊。如果將那一塊掛在條頸上面呢，對我來講呢都是有些辛苦的。不過呢，如果對好像姚明那麼高大的人來講呢，或者可以是一件飾物來的。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呢，整個圖畫都會唔同㗎喇。但呢聖經嗰個時代呢，佢哋講山在頸上的石磨，嗰個石磨呢就唔係我哋而家屋企用嗰啲石磨仔嚟嘅。我估頭先舉手嗰啲弟兄姊妹你見過嗰個呢，應該就係嗰類大型嘅石磨嚟嘅。因為如果用嗰啲石磨仔去磨呢，磨到天光都供應唔到即係人民所需。所以呢佢哋會用好大嘅石磨。如果你在一些即是農村地方呢，可能你會有機會見得到即是比較古舊的地方你見得到。那些石磨呢是比石磨仔大很多倍的，就同時間呢可以磨很多粉出來的。那呢就我們基本上呢是不會用人手去拉動那些石磨的。我們中國人呢通常呢就用牛去拉的。就套在他的牛的身上，然後呢他就隻牛動的時候呢就會拉動的石磨。那就在聖經年代巴勒斯坦的地方呢，他們呢就會用爐來到去拉動那些的石磨的。所以呢你想像一下呢，如果將那個這麼大的石磨，那塊石原本是套在隻牛的頸上面，或者是那個爐的頸上面的，現在呢套在你的頸上面，會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呢？你條頸同隻牛的頸差好遠的嘛，咁幼弱係咪啊？瞓覺嗰時候咧，側少少都已經瞓禮頸啦，仲何況話肚有咁大嘅石磨喺上邊咧，會係一個幾恐怖嘅情況咧？呢一句咧，山在頸上的石磨咧，呢一句係出自我哋今日讀嘅福音經課馬可福音第9:35-38嘅。如果我哋翻去睇呢一段經文咧，你會發覺咧，他描写的状况比我们刚才想象的情况其实是更可怕的。我们一起翻开经文，马可福音第9:38-50。马可福音第9:38-50，我们再看一看究竟那句说话描述的那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来的。如果找到的时候呢，请听我再读出。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第42节啦，就是这一句的出处啦。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们发觉在第42节那里呢，讲呢，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将这个大磨石呢套在他的颈上面呢，其实不是要折磨他的。其实不是要折磨他，是要杀了他。因为你见不见到呢，跟着呢他说呢，要将这个人呢连埋块石呢扔在海里面，这样其实死定的。这个行动你有没有想起类似我们、中国古代那些少少似浸猪笼、啊、但是它比浸猪笼呢更快捷和更彻底。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处决行动来的。耶稣描述将这个大石磨呢，大磨石呢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呢，这个这么恐怖的情况呢，其实是将它同紧前面那句做对比。那个对比呢，就是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这么强烈的对比，如果使信我里面一个小子跌倒，就不如这样样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还有三对，还有三对这样的对比。我们又一起看回这段经文。第一对对比呢，就在42节，刚才读那句，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第二对对比呢，就在第43、44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第三对对比呢，就在45、46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第四对对比呢，就在第47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这段经文里面呢摆了四个对比出来。这四个对比分别就是将一块大磨石摆在颈上面，套在颈上面，扔它落海，即是杀了它，砍下一只手，斩了一只脚，挖了一只眼。这些这么激烈的行动，用这么激烈的行动来到去做使一个小子跌倒，或者使自己跌倒，来到做对比，很明显呢是要告诉听众听，使人跌倒或者使自己跌倒呢，其实比这些这么激烈的行动更加激烈，比这些这么严重后果的事情是更加严重的。对比有时我们生活里面都会运用的，我们运用对比是逼我们去将事情来到分辨轻重，同埋将它分辨大小。你有没有听过我们香港政府宣传反家庭暴力的口号是怎样的？还记不记得？赢了一场交，输了一个家，值得吗？有没有留意其实用的对比？输了一场交其实已经是很不强的了，是吧？但是输一个家就不是不锯那么简单，所以个家呢就所有人都受害，后果可以是很严重。那个答案很自然就是不值得了。个对比呢就是逼我们去分，因为有时我们在那个状况底下呢，我们不懂得去分，逼我们去分轻重。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分的时候呢，有时我们会做出一些很古怪的事情，做出一些因小失大的事情，我们会后悔的事情的。 有些事情是两样都是不好的，我们都是要分哪样比哪样更加不好，就两害取其轻。但有些事情两样都有利益的话，其实我们都要分哪样的利益比另外一样大。如果不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举个例子来讲，你想想有些什么事情可以令到一位警察，他有什么条件可以令他愿意去冒失去工作、失去宿舍、失去100万长俸的危险都做的呢？你有什么可以跟他交换这些东西呢？你想象这个一定是大茶饭来的，一定是更加大的利益和更加大的回报，否则没有理由这样做的。但是现实上又不一定的，有些事是很令人意外的。有一段新闻这样讲的，他说两名热心市民路不拾遗，把拾到的手袋交给警员，警员却监守自盗，将手袋里将手袋据为己有。那你以为里面当然很多钱，其实就不是，里面只有200元的现金和礼券。那结果就被揭发，那警员就承认盗窃罪，求情的时候就指我已经失去了前途，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宿舍，还有没了100万的长俸了，那轻判一点。如果不将事情分轻重大小，有时我们会做一些很古怪很奇怪的事。透过对比，我们会发现哪些东西是值得，哪些东西就不是很值得，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是很重要。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经常都这样运用对比的，就是逼啲听众来到分辨，定出优次，作出选择。如果回去这里所讲的四个对比，相信门徒很容易明白耶稣的意思的。就是如果你使信我的一个最微小的人跌倒，那就比你自己失去生命更严重。如果你令到自己跌倒，你就比斩了只手、斩了脚或者斩了只眼的后果更严重。有什么那么严重呢？跌倒而已，我们说在哪里跌倒就哪里站起来起身，跌倒有什么那么严重呢？究竟在说什么呢？跌倒我读出两段经文给大家参考一下。就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四章，耶稣讲撒种比喻的时候，第四章14至17节讲撒种比喻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撒种的人所撒的种其实就是道来的，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之后，撒旦立刻来就在他心里面将道夺走了。咁撒喺石头地上面嗰啲咧，就啲人听咗道之后咧，立刻喜欢领受，但系佢心里边冇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道遭咗患难或者受咗逼迫咧，就立刻跌倒了。仲有一段咧，你又好熟嘅，就系喺14章27至29节，就系耶稣咧同阿彼得预告佢将会不认佢嗰段啊。耶稣对佢哋讲话。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我相信你都知道的了，跌倒在这里其实是一种象征式的讲法来的。他讲的呢不是我们身体的跌倒，讲的不是生物性或者物理性的跌倒，讲的是我们灵性上面的跌倒，是跟信仰相关的，是讲的跟跟随耶稣相关的，讲的跟信仰上帝相关的。所以呢，现代中文译本直头将这个字就译了做离弃耶稣。如果你使最微小一个人离弃耶稣，就怎样将生命和肢体身体和离弃耶稣作对比，似乎就是要听众去做一个选择，究竟保存身体重要呢，抑或是继续跟随耶稣重要呢？要听众去作出选择和排出优次。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呢？这样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呢？这些这么恐怖和这么不幸的事情来到去跟离弃耶稣作一个对比，会不会令听众感觉到不安，还有感觉到有些恐惧呢？语不惊人誓不休， 就是要人感觉到不安和感觉到恐惧，然后他才会去激荡那个他的想法，激荡他的思想，激荡固有那种观念，然后才有那个改变的可能性出来。为什么要用生命和要用身体做一个对比呢？这个很自然的，因为关注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关注自己的身体呢，是人之常情来的，是自然反应来的。保罗都是这样讲的，你记不记得保罗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固息，是一个自然反应来的。从古至今呢，其实个个人都是在这里很努力这样来到去帮助自己保存身体，并且保存得更好看，是不是？有些人说呢，现代人更加即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身体的重视和身体的保管保养，他怎样得出这个这样的结论呢？他有些这样的观察，他说呢，没有一个时代的，即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呢是更加多元化和更加有庞大的利润的。我是男士，我就不太知道有多元化，我估女士会知道有多元化，即是面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有不同的，即是对应的。没有一个时代的纤体生意或者是瘦身生意呢比现在更蓬勃的。如果你现在收到广告那些推销电话呢，除了财务公司之外呢，很可能就是瘦身的推销来的了。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这个时代的保健产品呢是更多元化和有更庞大的市场。他说在发展中国，在已发展国家呢，没有一个时代的医疗开支呢比现在的医疗开支更加庞大。所以无论在香港或者美国，医疗改革从来都是烫手山芋来的。关注身体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惯性来的。对于某些人来讲，身体的困扰甚至成为了自己的枷锁，成为了自己的囚牢。耶稣用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对比就是提醒门徒，第一，正面来讲，如果既然我们已经这么关注我们身体的情况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关注自己去跟随耶稣的状况呢？因为身体，我们这么关注的身体，它都终有一天会扭坏，我们这么珍惜的在地上的生活都终有一天会完结，但是跟耶稣的关系却是延至永恒，还有是跟永恒的归宿有关，那是不是应该更加关注呢？第二，反面来说，如果对身体的关注是令到人会离弃耶稣的，而离弃耶稣的后果又是比身体受损的后果更严重的时候，那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懂得做一个取舍，是不是应该要弃居补税呢？耶稣的听众可能会问，哇，这些这样的抉择是不是有可能的？是不是有可能的？违反自然，违反自然天性倾向是不是有可能的？在约伯记里面呢，其实撒旦都是这样挑战上帝，撒旦都是用这个层面来到去质疑上帝，所以呢他跟上帝下战书，他用人对身体的关注呢向上帝发出挑战。他说，撒旦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上帝接受这个挑战，于是呢，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好辛苦。约伯的太太见到约伯这样的情况，就跟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就对他太太说， 你说话像如还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见证了耶稣的教导，身体的威胁或者身体本身呢，不一定令他离弃上帝的。相反来讲呢，他持守对上帝的信任呢，就令他克服了那种呢身体带给他的困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耶稣这几个这么恐怖的对比呢，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威吓来的，不一定是恐吓来的，可以是一个安慰和一个保障来的。耶稣曾经讲过另外一段说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相关的说话，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一位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的天父，他岂会不爱惜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他这么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岂可因为我们的身体而离弃天父呢？不过话说回头，如果那个我们这么重视的身体，我们都不容许他令我们跌倒的话，那还有什么会令我们跌倒呢？还有什么会令人跌倒呢？其实会不会想想，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呢，身体都只不过是个媒介来的，是不是？身体只不过是媒介来的，身体只不过是执行意念的工具来的，这只手本身不会去做一些东西的嘛，你不指挥它的时候，究竟隻手可以犯的罪是什么罪呢？隻手可以令人离弃上帝的是什么呢？隻眼可以令人离弃上帝的是什么呢？隻脚可以令人离弃上帝的是什么呢？在箴言有一段这样的说话，就分别提到隻手、隻脚和隻眼，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箴言六章十六至十九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共，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所心，连他的心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杀荒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暴散纷争的人。高傲的眼、流无辜人血的手、飞跑行恶的脚，唔通挖咗只眼就不会再高傲的了吗？难道斩了一只手就不可以再流人血了吗？难道斩了一只脚就不可以再作恶的了吗？令人跌倒的或者令自己跌倒的，很可能是隐而不见无影无踪的事物来的。如果我们再仔细读这段经文呢，我们似乎是可以找到证据支持这样的看法的。我们问一个问题，耶稣在什么处境底下去跟门徒讲跌倒这个话题呢？或者这样问，门徒做了什么事或者讲了什么事，令到耶稣要教导他们关于跌倒这个事情呢？这个是一个处境性的问题，教导往往都是处境性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耶稣要讲这件事呢？会不会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些提示？为什么会跌倒呢？为什么可以不跌倒呢？我们回经文那里看，耶稣讲这些对比之前呢，第三十八节，那些门徒在做什么呢？有一个门徒叫约翰，约翰就很自豪地向耶稣报告， 夫子，我哋睇见一个人奉你嘅名赶鬼，我哋禁止咗佢啦，因为咧佢唔系同我哋一齐噶。咁梗系期待住耶稣赞叻仔咁啦，系咪？有个人咧奉你嘅名赶鬼，但系佢唔系同我哋一齐嘅，我禁止咗佢啦。咁反映紧嘅系咩嘢咧？门徒禁止佢哋圈以外嘅人去奉耶稣嘅名赶鬼，会唔会反映紧咧？啲门徒咧将我哋今日嘅这个的专业主义，即是你不是我这个专业的会的注册会员，麻烦你不要做我们的事啦。这一种精神运用了在信仰的里面，会不会反映了门徒其实将我们从古至今那些门第主义的精英心态呢？即是我哋是根正苗红的入室弟子，你哋是都不知道在哪里来的，不要将你哋和我哋拉在一起啦。会不会将这些心态呢运用了在信仰的范畴上面，运用了在跟随耶稣范畴上面呢？让我哋再退一步去看，在啲门徒和耶稣邀功之前呢，你记不记得他们又做什么呢？第33至到37节嗰一段，佢哋喺度咧争论紧谁为大啊？争论紧边个为大，导致咧耶稣都要介入，耶稣要同佢哋倾翻呢样嘢。争论谁为大，其实即系咩咧？即系咧试下整个排行榜，十二门徒排行榜排名咧。其实从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哪个排先哪个排后很烦的，所以呢我们聪明的就是在后面加多一句排名不分先后，但你写了又怎样，始终都是有先有后嘛。所以再聪明一点就不如用圆圈的方式去排名，即是圆圈来的，这样就真的分不到先后了。不过呢哪个排在上面哪个排在下面呢，又是很麻烦。排名反映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反映着什么呢？反映着成就啦，成就高的当然排高的啦。反映着权位啦，是不是？权位高的当然排高的啦。反映着身份啦，反映着名誉啦。如果耶稣的门徒当时在这里为自己制造一个十二门徒排行榜呢，会不会暗示他们虽然舍弃一切去跟随耶稣，跟随那个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连枕手的地方都没有的耶稣，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其实仍然放不低权位、成就、名分、身份这些社会认可的价值，他们继续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面在这里眷恋和争夺这些位置。从耶稣提出跌倒这个事情来到讨论的背景来看，什么令到人跌倒呢？什么令到自己跌倒呢？会不会是门徒禁止那个不是跟我们一起那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而反映出那种小圈子心态、那种排外心态、那种属灵精英主义心态令人跌倒？会不会是门徒在那个十二门徒排行榜上面力争上游，显示出对权力、对成就、对身份地位的眷恋和争夺，而令人跌倒和令自己跌倒呢？如果刚才所指门徒展现出这些心态和价值是引致跌倒的危险因素的话，那我们怎样能够避免这些令人跌倒的陷阱呢？我们试试看看耶稣怎样回应他们，从中希望找到一些的提示。耶稣回应门徒，回到38节，耶稣回应约翰报告 我哋已经成功地阻止咗一个唔系我哋嘅人奉你嘅名赶鬼啦咁嘅时候咧，耶稣咧就冇赞佢，耶稣反而咧就咁样讲：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如果令人和令自己跌倒的危险因素是小圈子心态、排外心态的话，避免跌倒的素质，耶稣展示出来的就是那种有容乃大的胸襟，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耶稣继续教导门徒，还未讲完的，耶稣还讲多了一件事，他说41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哇，好慷慨！给你们一杯水喝，其实即是说呢，微不足道的事情，是不是？即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就算有人对你们做一些这么举手之劳的事情，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都要赏赐他。好慷慨，而且好细致，我睇到噶，我唔会睇唔到噶，好慷慨，好细致。如果门徒嘅斤斤计较系导致跌倒嘅危险因素咧，耶稣展现出嚟呢一种细致同埋慷慨，会唔会就系能够帮助门徒避免跌倒嘅条件呢？当啲门徒喺度争论紧谁为大嘅时候，耶稣怎样回应他们呢？耶稣教导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如果当时门徒正是为着身份地位排名那些来到去即苦恼的时候，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不要为这些苦恼啦，转一转的视线，转一转个目光，不如睇下你做紧嘅嘢系咩嘢啦。不如咧将精神眼光集中翻喺应该做嗰啲事情里边啦，集中翻喺咧嗰啲咧有需要嘅人身上啦。睇翻下嗰啲人其实需要紧啲咩嘢，同埋咧一视同仁，心无城府咁样去到服务佢哋，去对待佢哋啦。似乎咁样就系一个避免跌倒。避免人哋跌倒，避免自己跌倒嘅帮助。我哋最后睇翻耶稣嗰几句警告：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到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倘若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咁倘若系我哋嘅心态叫我哋跌倒咧，可以割咗边度咧？可以切咗边度咧？愿意耶稣同门徒嘅呢一番对话留喺我哋嘅心里边，时常提醒我哋。